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这个会堂呢，因为我们领师和讲道都站在这个地方，所以以后建议坐在这边的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从那边干脆坐在那边，这样子呢，我们就都可以看到了啊。要不然我们讲道呢，好像有点忽略到你们这几位啊，好不好？以后我们都往那边走，甚至都坐在中间呢，最好了，对不对？集中了哈，都坐在中间这样。希望这几天的聚会不再报告坐的问题啊，坐，我们尽量往前坐，尽量往这边坐，尽量往中间坐啊，尽量往这边前面中间坐，这样，谢谢。昨天晚上我们讲罪和罪魁的问题，会后呢也有弟兄姐妹跟我有很好的交通，提到一些问题，提到一些建议。那么有几个提出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好，今天早上利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把那些问题提出来，我们也再来分享一下。有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如果保罗是罪魁的话，下面我们没有讲了，他说你们要以我做榜样，那我们怎么会以罪魁做榜样呢？如果我们以罪魁做榜样，我们都是罪魁了啊。这个问题很好的，我已经有解释了，就是说保罗说的罪魁，当然我讲的不够清楚，并不是指着他行为上的罪，甚至保罗应该在行为上已经没有什么罪了。他信主以前就是很好的犹太教徒，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了，信主之后更有很大的改变，为主完全的摆上牺牲，所以那个地方讲到我是罪魁，不是指着他行为上还有很多的罪，而是指着一个对比，就是跟神的圣洁和我那个老自己老肉体的对比的时候呢，他，我相信他找不出另外一个词句来形容他的污秽，形容他那个旧人的污秽，他就用罪魁，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一个形容词吧，是一种感受。那么简单的是这么说，所以我们不是从理性上分析那个罪魁啊，是比名次的，而是一种对比，跟神的圣洁的一种对比，我的污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若是我承认我是罪魁，我就会谦卑啊，好像觉得我比别人差嘛，我就会谦卑。那么也有提到说，这样子的话啊，我们的谦卑不是在于比别人差的那种比较而谦卑的，是因为主的生命带我们谦卑，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在这里也略微的讲一下，这个所谓比别人差，我们都不是谈到专业技术上的问题，因为专业技术上个人有专攻啊，我们同事之间呢，可能我的专业的确比他强，那我怎么？我的专业的确比他强，我怎么又看我比他差呢？变成假谦卑了啊，那变成虚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圣经上几乎所谈的说都是指着，几乎都是指着一种性格的啊，或者一种道德性的啊，一种脾气上的啊。当我们在那里，那么我们有讲到应用上，一个是对讨厌的人，一个是最亲爱的人，常常在这种时候性格上一比较的时候呢，我宁愿说我的性格比你差啊，我的脾气比你差，那么这时候呢，我就会比他谦卑一点。当然有提醒说，我们的谦卑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是基督带给我们的，这是宝贵的建议。好，第三个问题呢，说昨天晚上只谈到罪魁的话太消极了吧，基督不是得胜的吗？基督也不是带我们得胜吗？怎么我们好像要看自己是罪魁呢？是我们今天晚上会讲这个得胜哈，慢慢的来。那么认识罪魁，虽然这个问题的确是让我们有点 confuse，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地方的确是神借着保罗启示出来一句话，圣经的话，我在罪人中是罪魁，而且是用现在式，这的确是圣经启示的一句话。那圣经忽然的把这个用一个现在式，前面都是过去式，忽然冒出一个现在式，有它的意义啊，我们不能忽略圣经这一句话的启示。保罗他说，我现在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若是还有其他的交通建议，我们都很欢迎会后跟我再继续有分享。我们今天讲人性的透视呢， 实际上我们要从罗马书来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把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五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是速度上会非常的快，但是速度上快，圣经很多没有关系，你记不得没有关系，我已经给了各位讲义。那么在这里呢，尽量听讲，因为有讲义的话回去可以慢慢的研究，慢慢的看。那我们在这里呢，先要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罗马书这个书的背景哈。在圣经里面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彼此可以对照，彼此可以在时间上背景上有些配合的。我们举些例子，譬如说罗马书它的时间跟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后书的关系。我们先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十五章，有圣经带来圣经的请你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如果没有带圣经，跟旁边的人 share 一下，或者听我们来读。罗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哈，保罗这里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啊，圣经请你不要合起来。圣经呢，这本圣经旧约是很早在大约摩西五经大约在3500年前就开始写摩西五经，陆续的完成旧约。到了耶稣基督去世之后在第一世纪呢就完成了新约，所以圣经是很旧的一本书，到现在为止呢也可以说大约说起来2000年了。可是我们发现圣经呢，它里面很多的历史，比如这里讲的是西班牙，就是现在西班牙，这里讲的耶路撒冷，就是现在还叫耶路撒冷，西班牙还叫西班牙。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呢，它是有历史性的。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很想往你们那里去，去以前呢，我先要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受了饥荒等等，非常穷困。我在这里呢，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的啊，他那时候在哥林多，也是现在希腊那一带很多的教会为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奉献。他说我要把这些钱带去。这是罗马书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背景。我们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往后面翻，下面一卷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往后面翻一点点就翻到了。第一节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了呢，你们写信推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哥林多前书又讲到捐资的问题，送到耶路撒冷的问题，而且保罗做事情很仔细。他说：“你们的捐钱呢？你们要打发你们的同工跟我一起，换句话讲，管账不要只有一个人，啊，管账要至少两三个人。保罗他自己收了这些奉献，他找别人来管这个账，啊，保罗是非常 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应该这样子的。这里又提到要到耶路撒冷去捐资，那哥林多后书又提到，我们没有时间看，我们再往前面翻使徒行传，就是罗马书的前面，使徒行传24章第17节，罗马书的前面，使徒行传24章第17节。好，我们翻到这一节圣经，一同来读这节圣经，短短的24章17节，请。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到了我就这节，到了使徒行传，保罗呢又提到了，他过了几年呢，我带着这个捐项呢，就到本国的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圣经里面哈，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然后使徒行传都提到这件事情。圣经是按照一些历史的角度来写的，而它的历史呢，有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它却可以配合在一起，这些因素都可以加在一起，我们就看见圣经不是虚构的，从这些小地方它都可以配合的，不是虚构的。因为虚构的话，你就看见你去读的时候就发现它不是故意凑的啊，他就是那时候写罗马书他提的这个，他写哥林多就提的这个啊，到了后来又发生这些事情，他不是在那里一个人构想的，而是这里写的是很自然写出来，那里写出来很自然写出来，最后呢凑在一起却是能够变成一个历史的结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呢是非常真实的，从这些小地方。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还是翻回去看罗马书第16章哈。罗马书第16章，22节，罗马书16章的22节，这里说，保罗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是说我这代笔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保罗写罗马书呢是有个代笔，有人帮他笔录。那有的人说这个代笔到底是保罗先讲完了以后让这个人完全写，还是保罗口述呢？一般人的研究说是罗马书呢应该是保罗口述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保罗书信里面讲因为啊，讲了144次，不是从中文，从原文呢，讲了144次，可见他是非常口语的。好，讲一句话，他写完了啊，因为什么什么，讲，他是非常口语化的。那这个代笔的呢，就是叫做得丢。好，23节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好，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得丢，这里又有该由哈。我们再请往后面翻一页，就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请你翻往后面一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代笔呢是得丢，然后呢23节，刚才罗马书的第16章23节，我再读一遍，23节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换句话说，保罗呢是住在该由家里，而该由家里有家庭聚会，有家庭的教会，保罗是住在该由家里。好，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14节。好，14节，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人施洗。啊，这里又提到该由了，可见保罗写罗马书，请注意这个问题哈，保罗他说我那个谢谢那个接待我的该由。保罗住在谁家？住在该由家。然后呢，该由呢，保罗在哥林多，因为写信给哥林多书的时候呢，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在哥林多的。那保罗说呢，感谢神，我给你们中间受洗的不多，但是该由是我替他施洗的。那么该由是什么地方的人呢？该由是什么地方的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注意哈，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向哥林多的教会提说，感谢神，我在你们中间呢，我有替该犹受洗施洗。那么该犹是哪里人呢？哥林多人，对不对？那现在保罗又住在哥林多人的该犹家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哪里呀？在哥林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些小地方都可以配起来，圣经是按照历史写的。感谢神，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启示圣经，用写历史的方式启示圣经。这个呢，是因为历史比较不容易作假嘛，是不是？历史比较容易考证嘛，啊，耶路撒冷有没有耶路撒冷，到现在还有嘛。所以这是神启示的一个奥秘，一个奇妙的地方。从小地方看，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就是单单从人的理性上看，就是非常可靠的。那保罗写罗马书呢，是非常有系统，思路非常清楚，在他写各样书信里面非常有系统的。因为保罗写其他书信的时候，无论是给个人或者给教会呢，他是不但认识那些人，而且他到过那些地方。但是唯有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他没有去过罗马。他去那些地方，好比他去过哥林多，他给哥林多写信的时候呢，常常会关心到他们一些他们这个教会独特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他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写信给罗马书呢，非常在一个理性的里面写的，因此很有系统，没有好像比较没有个人的问题，非常理性的写。因此保罗的罗马书信呢，是新约里面关于真理方面是最有系统性的一卷书。实际上也比较艰深一点的书。那保罗写罗马书哈，他的对象是谁？我们还是翻开罗马书来看一看。保罗写罗马书的对象。好，罗马书的第一章。实际上你翻开罗马书以后呢，等一下就放在你的台子上，并不需要合起来。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第五节，请弟兄姐妹来读，请。啊，保罗在这里写这个书的对象是谁呢？他写的对象呢，他是在万国之中哈，他有个对象是万国。好，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十三节，我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只是到如今还有阻隔。这些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请翻一下。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我对你们什么？我对你们什么？外邦人说这些话，好啊，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哈，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刚才那万国呢，就是all Gentiles 是所有的外邦人。那么后来呢，讲到说呢，我愿意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我写信给你们。那么到了十一章呢，说你们外邦人，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保罗写信说起来是给谁的？保罗在这里他是犹太人，他写给谁的？外邦人。但是不是只有外邦人呢？是不是只有外邦人呢？我们再请翻回来第一章第二章哈，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好，我们注意到第一章呢，他呢后半段都是用你啊，对不起，都是用他们呢，我们不去读了，他所有的代名词都是他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代名词改了。第二章第一节是改成什么？改成你是谁呢？我们看十七节啊，我们一起读十七节，请。好，这里前面说你们啊，他们，到了第二章的说你，而这个你又是谁？又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到底写信给犹太人还是给外邦人呢？我们去读罗马书会发现，它的代名词啊，你们、我们、他们呢、常常变化。我们没有时间去通通查出来了，很多注意，我们读出来以后注意，一下变成你们，一下他们，一下我们这样子啊。 一下子又对外邦人，一下对犹太人，到底是对谁呢？实际上是都有了。保罗就在那里，最后我们发现他是对整个世人的，啊，只不过他在写的时候呢，他现在的思路是对外邦人说这些话，现在思路对犹太人说这些话，但是前前后的内容呢，整个是对普世的人。好，我们现在就请你看一下讲义，很快的看一下讲义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拿到讲义？好，这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表？那这个表呢，是把保罗书信所有的书信呢，列出来。我们现在请你现在不要很仔细的看，我很快的讲一下圣经的排序呢，是按照圣经保罗书信的长短来排的，先是团体的教会的，然后是个人的，是按照团体排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把它一个按照时间的次序给它排了一下。那为什么排，我们现在按照时间次序，这里有一个表按照时间次序排呢？因为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对照保罗旅行使徒行传的步道的行程，比较在历史上可以比较彼此对照啊，所以以后你读的时候按照历史读也是蛮好的。那这个历史年代和形成的年代等等呢，做个参考，大约每本参考书前前后多少有点出入，有几年的出入，这个没有关系。那它的做时间地点这些都是给你做参考用的。好，还有第二张表呢，就是有一个罗马引用旧约的表，是不是你们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张表？罗马书有个特点，它引用旧约引用的非常多，一共引用了55次，有对照表。以后你读的时候发现它引用旧约，就可以查引用哪里，这样一个对照表。这些我们都不讲了，发给资料，各位回去可以慢慢的研读的时候可以用。可见保罗他是非常尊重旧约圣经的，他有问题的时候他用旧约来解释神的心意。好，再来我们看有罗马书的分段，对不对？那罗马书的分段呢，我们看先看它的大分段，全备救恩。罗马书全备的救恩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现在不要记，因为不要记得，因为不容易记得，我们只是给他一个思路。其实最好是你们读了回头自己去找主题，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罗马书的思路什么呢？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讲人的罪，那第三章的21节到第五章呢讲称义，换句话说人有罪怎么办呢？是神来救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那称义以后做什么呢？称义了不是说我得救就好了，称义要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第三段6到8章呢是讲到成圣，8章那里呢讲到得成圣了呢，我们就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而且也有永世的荣耀。好，到了第9章第11章呢讲到神的应许或者神的拣选，就是说整个神的计划，借着第9章从创始以来他整个这救恩的计划，他的应许。到12章到15章末了呢，就是一个具体基督徒该有注意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思路，人因为有罪所以需要救赎，救赎了就能称义，称义以后不是停在那里，要成圣，成圣要荣耀神，那这是神整个的计划，然后要我们过出成圣的生活。你看是又很有系统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从主题好，另外不同的主题看，比如说从救恩呢，人因为有罪所以需要有救恩的需要嘛，那人称义呢是救恩的成全，人成圣的是救恩的目的，神救我们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然后呢救恩的结果呢让我们得荣耀，与他一同得荣耀。救恩的对象呢是神所拣选的，或者说我们这些蒙爱的人。然后生活呢是表现出来基督徒救恩的见证。所以从救恩的角度我们看罗马书，那从神这个词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的话呢，定罪是神的公义啊，我们有罪因为神公义，让我们因信称义是神的慈爱，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舍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是神的慈爱。 要我们成圣是神的圣洁，让我们得荣耀是神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得胜。那个应许救恩的对象是神的信实或者神的主权。要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见证的生活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所以这是罗马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是很有系统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章到第五章。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表。第一段呢是讲定罪，从两个大角度来定人的罪。第一章第一段里面的前面一段呢讲外邦人的罪，等一下我们稍微要看点细节。外邦人的罪，外邦人呢否认神的罪，拜假神的罪，拜偶像的罪，放纵情欲的罪，行为败坏的罪。第二段呢从他们变成你这是犹太人，犹太人罪什么罪呢？犹太人 是守律法，守律法也有罪，他觉得守律法就没有罪了，守律法也有罪。守律法人的罪呢，不是说守律法他们没有放纵情欲，没有行为败坏，可是守律法的罪特别明显的就是批评论断。哎，我很好嘛，批评论断。那为什么批评论断呢？自己很好，所以高傲自夸。然后呢明知故犯，最后呢假冒伪善，最后一小段呢诡谲好辩。最后这段的结论呢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外邦人罪是自私，犹太人罪是自义。换句话说，外邦人罪呢是自私，犹太人罪就讲道德的人的罪，以为自己没有罪了，他的罪比较凸显的呢是自义。一个是自私，一个是自义。自义的人不是不自私，只是自义的人呢他有一个凸显，那个凸显呢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的表格哈。下面一章呢我们讲到第二段称义。称义呢第三章到第五章。第三章到第五章称义呢第四章特别讲到称义的例证，以亚伯拉罕称义为例证。第五章呢讲到称义的福气啊，因为称义的缘故，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在荣耀中，我们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欢欢喜喜的。我们今天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么现在呢讲完了。算是讲完了。讲完了啊。好，我们现在请各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的29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慢慢听我读。罗马书第一章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敬、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圣经不要合起来啊，我们等一下还读别地方。刚才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保罗写信，神启示给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用哪一方面罪呢？用各样各样的方式来形容人所犯的罪。可是刚才我们读完了这段圣经以后呢，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感觉到好像这里讲的我没有那么坏呀。哦，这里讲的好像把邪恶，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我是邪恶啊，贪婪啊，在你凶杀等等，好像觉得我们，或者是毒恨，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坏呀。昨天我们也讲了说，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嘛， 那我现在呢，把一些词哈，用一些现代圣经翻译的名词来说说看。譬如说这里说贪婪，贪婪好像很严重，贪婪。那新译本圣经呢，就贪心。啊，贪心有没有啊？啊，贪心有的是多少会有一点的，对不对？譬如说这里说毒恨，毒恨，哎呀，这个人心里是好像毒的啊，很毒的。那NIV 的圣经或者是吕正中的圣经呢，翻成怨恨这一类的字，怨恨啊，或者恶意的怨恨，怨恨有没有啊？又是又是残毁人的，残毁人啊，残谤人。那么当代圣经的说是说长道短的啊，说长道短有没有啊？啊，这个是那我们大部分都说长道短啊 ，gossip 在那里说来说去的哈，啊，还有怨恨的啊，怨恨神的，当代圣经翻成怨恨啊，就是埋怨的，埋怨神的啊，在埋怨，埋怨有没有啊？也常常有，辱骂人的，在吕正中圣经翻译呢是损害人的，啊。辱骂人的，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辱骂，但是呢他的意思是损害人的，对别人有害的事情，对别人有害事有没有啊？我不要说别的了啊，我们有的时候上课哈，你们做学生上课，如果教授教得非常好，然后教室呢又很大的话呢，学生又很多的话呢，我们常常都是要抢前面的座位，对不对啊？早点去把书先放好了，然后再去早餐再来。我希望明天开始你们抢座位好不好啊？明天来在这里要抢座位。好，那么从抢座位来说，我不是说一定不对了，不过说起来从抢座位来说都有点损害人嘛，是不是？所以说起来人呢，什么事情哈，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总是没有为别人考虑嘛，为自己考虑就是损害了别人。所以很多人很多，当然以后那个学习精神是对的，我不是说一定不能抢座位了啊。可是很多的分析呢，我们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完善的。被约的，这里说当代圣经说不守信用，不守信用的，无亲情的，没有爱心的，不怜悯人的，没有同情心的，没有同情心。好，我这样子大概再读一遍，不是所有的都读的话，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昨天讲罪，我们今天还是要讲罪，因为罪是最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根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成圣。我再读一下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罪呢？贪心、嫉妒、争竞、恶意、怨恨、说长道短、背后说人的、埋怨神的、损害人的、傲慢的、自夸的、惹是生非的、违背父母的、不守信用的、没有爱心的、缺乏同情心的。好，我们看圣经把我们人里面的情形外面情形都说出来了。这是讲到人自私方面的罪，但是自义方面的罪呢，不是只有犹太人有。自义方面罪呢，一个是批评，觉得我比别人强。批评有没有批评人呢？我们常常会批评人，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好，后面我再读一段圣经哈，第二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你们不看没有关系。十七节到二十节。世界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这个讲到犹太人有律法，依靠律法，而且指着神夸口，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这犹太人其实也是我们一般的讲道德的人。后面说了，他说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律法中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这是犹太人的光景。犹太人呢，有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可是自己以为是给瞎子领路的，给你们这些外邦人，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律法，在律法和知识真理上吗，是模范。你看这犹太人有没有自傲啊？好，真是自傲得不得了，是不是？蠢笨人的师傅，他是蠢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啊，是做众人的模范，我是给瞎子领路的，黑暗人中的光。所以犹太人说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骄傲，好高傲的口气哦。可是犹太人到底是实际上怎么样行呢？21节，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你看犹太人是这样子，自己以为我是外邦人的师傅，你们这蠢笨人的蠢笨人的师傅啊。可是神的光说，你以为是这样，你教导别人，你自己也犯这些罪啊。你以为荣耀神吗？你是在外邦人中让你们因为你们的缘故，外邦人亵渎神呢。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谨慎呢，可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让还没有信主的人亵渎神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常常听说，如果那个人是基督徒的话，我才不要信耶稣呢，是不是？但是也感谢主，我看好多见证，好多好多人信耶稣，也因为那个人是基督徒的话啊，我才要信耶稣呢，也感谢主哈。昨天晚上我们讲的那个 Stanford 的那个博士生啊，他不是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姐妹，那么比他更有天分的姐妹，他信了耶稣。但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啊！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亏欠、不好的行为，让别人亵渎我们的所信的神。可是犹太人是这样子的光景啊，这是犹太人。到了后面，所以犹太人有明知故犯的罪，可是他又去批评别人，因为他自义，他觉得我比别人都好。下面25节到29节。我再来慢慢的读哈，25节，还是第二章。保罗说，你这犹太人，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呢，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在乎里面，不在乎外表。疑文呢，外表。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这里就把律法更深的一个目的和经义讲出来了。犹太人很自傲地说，我是行割礼的。保罗说，你真的行割礼吗？你有没有守住那个行割礼或者其他神的律法里面那个真实的经义呢？好比说，你说我没有杀人，但是你有没有恨人呢？他们只讲到说我没有杀人，但是你有没有恨人他们不谈了。他们只讲到说我有十一奉献，你看守律法我有十一奉献，但神说你十一奉献里面，你有没有用一个爱心去关心那些贫穷的人呢？因为十一奉献的意义表示我不爱钱财，我用信心来生活吗？那这个意义你有没有守住呢？所以保罗在那里呢，把这个律法的外表，一个人遵守外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很好的人了。可是当人看内心和隐藏式的时候，保罗说你不一定守到了律法，没有不一定守到律法的经义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就是里外不一的罪，我们还有里外不一的罪。我们的确会有这样子啊，人看不到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子，但人看到的时候呢总要表现比人看不到的时候好得多，这就是人的光景嘛。好，我们很快的要看第三章，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个主题哈。第三章我们请弟兄们和姐妹轮流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轮流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读的稍微慢一点整齐一点，慢一点整齐一点，然后看看这段到底什么意思，一边读一边想想这段什么意思。第一节请弟兄读开始。这样啊，这里呢，刚才读了一遍，大家懂不懂这段话？会不会觉得文字上稍微有点难了解？到底保罗在这段讲什么？到底保罗在这段讲什么？好，我们呢，因为不是讨论，没有时间讨论，我们就来解说一下哈。保罗前面说了，说你们说是新割礼的，保罗说你们新割礼算不得割礼。哎，我们听起来这种话没有什么，可是以犹太人听起来这段话呢，那这段话是很厉害的一段话了。那可以他们马上就反驳了，说保罗你这样说的话不是等于废掉割礼吗？啊，我们新割礼怎么算不得割礼呢？你不是等于废掉割礼吗？你是大逆不道啊。所以他们就跟保罗有争论呢，有辩论呢。其实保罗跟他们有很多的辩论，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呢可能很浓缩的讲到他们其中的一个辩论。这个辩论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等于说有两个对话，等于说对保罗说呢，保罗你这样不是等于你废掉了律法吗？那既然你废掉律法的话，表示我们犹太人被神的拣选的选民，那犹太人也没什么特别咯。神拣选我们就像我们守割礼，我们也守住了割礼，然后你现在说守割礼没有用，那么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用处呢？三章第一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有没有？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那这样子我们好，你说割礼没有用，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用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三章第一节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了。保罗就答复了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什么？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然后读了第一就找不到第二。啊，这个地方第一呢就是最重要的。不是第一第二了，最重要的。保罗说，你说做犹太人没有益处，很重要的，很有益处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圣言交托了你们。好，旧约圣经启示出来了，借着你们启示出来了。那犹太人又有第二个对话了。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好，他说这样，我们没有守住律法，我们没有守，你说我们没有守住律法，好，那我们说那守割礼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益处，作为他有什么益处，你说很有好处啊，是圣经借着你们启示出来了。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守住律法，你骂我们，然后现在呢神又透，你说神透我们启示了圣经，颁布了圣经，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啊，我们啊，那神为什么还责备我们呢？后面说责备你就是显为公义，神责备你就是显为公义。那神为什么还责备我们嘛？反正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透过我们启示了圣经的话，那我们还是为什么还受责备呢？如果我们这样还受责备的话，我们还被神利用了，变成被神利用的工具了嘛？这是第二个对话。那么这个对话里面呢，他们用什么来跟保罗辩论呢？我们看几节圣经哈，一节圣经呢，就是请各位看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中间呢，三章第五节中间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这第一个辩论说我们的不义，那我们不义显出神的义啊，啊，我们没有用把我们让我们去启示了圣经，那我们的不义，我们没守律法，可是显出神的义来了，这是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呢，请我们看第八章啊，不是第八节，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好啊，那我们做，但是成就了神的善呢？我们可以做以成善呢？第三个反驳，第七节中间，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神的荣耀啊。他们怎么反驳呢？说好，那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好的，你骂我们，可是因为我们的缘故，神启示了圣经，那么我们这样子，我们不义显出神的义啊，圣经讲的神的义啊，啊，我们作恶可是成就了神的善呢，啊，我们虚谎，但是显出神的启示圣经的荣耀啊，啊，旧约里面其实都讲了神的荣耀吗？所以他们用这样的话来反驳。那么保罗怎么答复呢？我们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保罗说，我借着你们说的话来说呢，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保罗说，那我们可以怎么答复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神他怎么答复呢？神降义是他不义吗？好，第八节，那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那这的人定罪呢是该当的。好，保罗怎么样子来答复他们这种辩论呢？这种辩论就说我们作恶反而成为功劳了嘛？保罗怎么答复？保罗说：好，你们这么说，你们想想看，你们这么说合不合理？就这么答复。你们自己说嘛，这种话说出来合不合道理嘛？其实保罗没有别的答复，就是说你们自己想想看，你说的话合不合理？哎，这个答复就是我想是很好的答复哈。所以在这段里面，我的主题哈就叫诡谲好辩的罪。诡谲好辩是一个罪，诡谲好辩，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比较好辩的人呢，我跟你说，许多时候是罪哦。我举个小例子吧，我有三个孩子，我的中间是女儿，老三是一个小男孩，啊，现在不小了。他名字叫有寻，他三岁多的时候呢开始上幼稚园小班，那上课老师为了鼓励他们在上课时候乖，所以呢放学的时候今天打分数啊，哪一些乖的就分糖，不乖的没有糖，这个奖励是非常非常的，对小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老师管孩子容易多了啊，因为最后要有糖嘛。哎，有一天呢，那个老三回来说身上没带糖，我们就说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没带糖，对不对？我们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带糖回来啊？他说啊，吃糖会蛀牙。这叫诡谲好辩的罪，这叫做硬拗啊！现在常常说硬拗硬拗，对不对？哎，平常哈炒吃糖从来没有说吃糖会蛀牙哦，从来没说。可是小孩子三岁半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会辩论呢？你看到没有？人里面有什么东西？人里面有个罪根呐、啊，人里面有个罪性啊。我们没有，绝对没有教他诡谲好辩，我们绝对没有教他，对不对？可是人里面就发出来了，而这种情况到今天。大人更会变，而且 我们如果中间有学律师的，原谅我哈，我相信你是个好律师哈。最会变的人是谁？而且变的呢，有罪都能变得没有罪嘛。啊，我们中间有基督徒是律师的话，我感谢你啊，不是感谢神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你是为真正受冤的人辩论。今天需要这样的律师，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这怎么样呢？第九节我来读哈，你们不用，你们要看也可以，不要看一节。第九节、第十节，大家专心听，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哦，这里说我们、你们、他们了。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外邦人比犹太人强吗？或者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这却怎么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吗？我比他强吗？先生比太太强吗？太太比先生强吗？啊，我比那个我比较不喜欢的人，我比他强吗？圣经说什么呢？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包含了谁呀？包含了我，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罪，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深刻。那解决的办法呢？我们看第三章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我们一同慢慢的读三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慢慢读，请。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怎么能够得救呢？能够还用夸口的方法得救吗？修行修行的方法得救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人称义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没有时间看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信，然后呢，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现在讲个专题，就是关于律法的问题，从律法看人性。你们现在不要看讲义，讲义讲的写的非常清楚，我超过我所讲的哈，给你们回去有资料。从律法看人性，而且我们读圣经，等一下要看的时候，很快的要读，得个概念就可以了。我们只要主要得个概念就可以了，因为资料给你们，你们回去可以慢慢查考。圣经里面罪是一个很大的名词，律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名词。律法在新约里面就有194次，根据原文哈。而罗马书十八章里面呢，就占了整个新约里面的38%，而在38%里面，在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律法呢又占了罗马书里面92%。换句话说，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一个很主要的主题，是讲律法和罪啊。明天我们会看罪，律法和罪占整个新约圣经非常非常大的重点。那保罗在这里谈的是救恩，他从哪个角度来切入？人需要救恩，不是靠自己，是靠神的救恩呢？保罗从一个律法的角度来切入谈神的救恩，而这个律法的角度来切入谈神的救恩，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不太实际，因为对犹太人比较实际，他们比较容易懂。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取代修身或者修行这两个名词。我们都讲律法的时候，从律法看人性，也可以说从修身看人性，也可以说从修行看人性啊。你这样子取代来其实是看出一个原则来。好，我们下面讲的经文很快，没有关系，你们就很快的得到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在圣经里面有两类的经文，而这两类经文呢是不一致的。我们来看看这里说什么。原来在神面前呢，不是 听律法的行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到底是行律法能不能称义？这节圣经注意哦，这节圣经说行律法的能不能称义，大家说，哎，我们都不敢说了，基督徒因为我们平常不讲这些经文呢。可以的。那么若那行出于律法的义呢，能不能活着？可以的。可是圣经还有跟他不一致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怎么样？不在乎遵循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么为什么这里说行律法称义，这里说不在乎遵循律法？啊，这是圣经里面有两类不同的经文摆在那里。好，我们看另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得救了基督徒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可是保罗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什么？怎么不在律法之下又在律法之下呢？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经文。好，后面不重要的我就很快读哈，很快的说。我们先了解一下所谓律法哈。律法第一呢，律法呢是神设立的。我们不看这些经文了，很多很多经文。耶和华说，我在他们面前设立律法。第一，律法是神设立的。第二，那既然神设立的，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们看好多经文哈，说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这里说律法原是什么？好的。原是什么？
善的。
啊，律法是圣洁的，是不是？公义的，是好的。律法是什么？属乎灵的。愿不愿意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啊？你们的律法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好，既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律法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天地都废去，律法都不能废去的。律法是不是好的？是神设立的，律法是好的。好，因为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神要人怎样呢？要人怎样？我们注意，要人什么？哎，你们召聚男女孩子啊，使他们听学习敬畏耶和华，要谨守遵行这律法。律法是神所设立的，是好的，要神要人要遵守的。你们若守全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之人便为有福。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好，这读过了。所以我们看律法是好的，是神设立的，是要人遵行的。可是照样的，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类的经文。这类经文怎么说呢？律法原来怎么样？也一无所成。律法，凡与律法为本的是什么？被咒诅的啊！我们这个律法是做对我们是怎么样？捆绑我们的，对不对？律法是捆绑我们的。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人因行律法称义的。你看，律法是神所设立的，律法是好的，律法是神要我们遵守的。可是这里说律法一点都没有用，这里说你行律法你受咒诅。哎，我们说圣经怎么讲这些话，前后矛盾吧。哎，所以不懂得圣经人有时候读真用心读，幸亏大家很少人这么用心读了真用心读的话真的不能信圣经了。可是这正是圣经的启示，或者说圣经妙就妙在这里，圣经奇妙就奇妙在这些地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刚才说了，我们也现在也思想关于人，中国人说修身修行啊，很相似的。圣经没有反对修身，可是同时圣经里面也反对修身，请注意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不是好像是反对修身吗？那么圣经没有反对律法，律法是神启示的，可是圣经也反对律法。我们大家要找出这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们剩下时间要谈的。真正问题在哪里？圣经是律法是神所设立的，又说守律法是受咒诅的，好像是矛盾，其实不是矛盾，乃是圣经要引导人透过律法，透过修身这些概念来引导人更深入的来透视人性，来认识人到底，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很快的讲四点，以后呢我们用些例子哈。为什么神设立了律法，然后呢又说守律法不能够称义？有四点，这个问题还没有讲完了以后还没有完，最后还有别的问题。先讲这个四个。第一呢，我们看，好，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说，他是欠着行什么？行什么？行全律法的债。凡遵守什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换句话说，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不能守全律法。人的问题在哪里？人要完全，不能再怎么修身都不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哈。第二，刚才读过了，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里面唯有里面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是在乎外表。耶稣又问众人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好，那在这里讲了什么呢？第一，没有人能守全律法。第二呢，守律法呢只能常常守律法，守住外表，里面没有变化，里面没有变化。等一下我们会举些例子，在这里先举下这个例子。犹太人守安息日守得很厉害，我们等一下讲。可是有一个人有病啊，手枯干了，他们就故意的在安息带到耶稣面前，看耶稣医不医治。那耶稣呢，结果医治了，然后他们就说耶稣犯了律法。可是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牛羊掉到水沟里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你们去不去把它救上来？他们不作声。你看到没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是真的，他们真的守安息日的那经义的律法吗？自己的羊掉下去了，损失了100块200块，他要去救。这个人一生的手背在那里不能行动的时候，耶稣医治他的话，他说耶稣犯了律法。耶稣医治他，让那人得了多大的安息啊。这是人性的问题吗？别人手背一辈子不能得医治都不无所谓，自己的羊掉在沟里面就去救，然后说我是守律法的，你不守律法。你看人的问题。好，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就圣经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外面显出公义了，外面显出公义了，守了律法了，里面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讲到呢。第二哈，那第三呢？问题出在哪里？第三问题就是说，第一是守不全律法，第二是守住外表没有注意这真实的经义，第三呢是守住了外表，却以为自己守住了，以为自己是圣人，而觉得别人没有得救。好，我们看，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的，藐视别人，设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呢，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跟刚才罗马书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啊？蠢笨人的他是蠢，你看法利赛人说这个税吏，这税吏多坏多坏，我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自己守住了律法，其实犯律法的却还觉得自己圣人。我们修行的人也差不多是这样啊。我是守道德的，我是很讲道德的。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好，第四个问题呢， 你们倒说，他们说哈，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做，已经做了奉献了，贡献十分之一了，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第四问题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反而钻法律的漏洞去犯罪。奉献十分之一是神的律法，孝敬父母是神的律法啊，十条诫命里面讲的非常带应许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对行出来最大的诫命，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奉献给神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对不起了，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换句话说，他奉献的干不干净呢？那么想捞回来从哪捞回来啊？能从朋友那捞回来吗？能贪污吗？有的人贪污了啊，但不敢呢。从哪里捞回来？从哪里捞回来？只有从谁捞回来不会被骂？借着律法，那个律法的漏洞，然后去做什么？去犯罪，还多了一项罪。所以人守不全律法，人只能守住外表，守住外表却自以为守住的是圣人，然后呢还钻法律的漏洞去犯罪。我们时间到了，我知道时间到了。那么因为下面有别堂哈，因为下面有别堂，我想想看该怎么办哈。好，也许我用别的时间很快的补充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到，我不能影响第二堂啊，我得守住律法。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神颁布了律法，他也知道人守不住律法，守住律法又说你是受咒诅的，你不可以称义得救，那为什么你要不颁布律法呢？你不颁布律法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问题哈？好，我们大家都守住律法，为了下一堂我们来我的表会不会快，已经完全到了10:30了哈。我们很简单的做祷告啊。奇妙创造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启示也显出你的奥秘，你的启示显出你的智慧，你的启示看起来是矛盾，却是超越我们所能领会的。主，我们巴不得你把那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巴不得今天早上让我们透过律法，透过修行这些观念来看，人其实是在最终，我在最终不能自救，需要你的救赎。保守弟兄姐妹下一堂有更美好的领受，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